好，我们回来了。我觉得当兵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值得回味。好，我们现在刚刚讲到三寝，那我们在这个寝室里面呢，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寝室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配备？我现在跟你一同回想，就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几张床啊，然后什么东西？
床的话，我记得应该是七张上下铺吧。
我来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能
我记得是一个舒适的空间，就不会让大家
拥
挤。有到16吗？
对，因为你睡的那个地方就是四张，对不对？
四个了，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面有到七张，
可能12吧，可能12。
哦，
好，12。然后呢，前面就有置物，前方就有置物柜嘛。
对啊，置物柜一定是军中必备啊。
对。然后呢？
然后
是不是还
有
小沙发？有
一些独立的卫浴啊，有有。
是不是还有小沙发？我现在对于就是我们开门进来的那一小区是长什么样子，我有点
忘记了。可我记得有时候会有一些杂志在上面，所以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
坐
着类似客厅或者什么小交易厅那种，就是可它不是封闭式，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那种接待的地方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不要想很大，它并没有很大。然后。好，反正就是这样，我们就有一间自己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卫浴。反正那个卫浴呢，就是我们12个人可以用这样子。
对，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当兵在那个寝室里面你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深刻吗？除了就是有一些很好的领兵以外，当然就还是要夹杂一些，就是可能跟你磁场比较不合的同袍们吗？
对，
那其中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脚很臭的，就是军中的人这样子。
张姓的同袍，请注意你的脚臭。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很习惯脚湿湿的时候就套进袜子，然后再闷在那个
军靴里面。Oh my god！
对，闷一整天真的，
神滴呀神滴。
有到神逼神逼吗？
我觉得很可怕，因为
我觉得不是，它真的是已经是发酵那种臭味。我觉得甚至
marinate 就是腌制的感觉。
对，甚至有点可能是香港脚那种迹象吧。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代言那些什么撩眉梳或什么那些
叉
的效果。
你这样的品牌都讲出来，我要逼掉，除非它下我广告，不然我不要把它播出来。
好、啊、好，你
足爽足爽，
有没有机会让它下个广告也可以。
足爽，请来找，今天要找也要找那个友人，因为他脚真的，我对他那个脚没有印象，因为其实我跟他距离好像都有一阵子吧，有应该说有一段距离这样子。
因为就是我们那边等于算是只有四个人睡，所以其实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三个人都会抱怨。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蛮有
蛮有公信力
的，
对对对，而且你下来的时候就会闻到，因为我之前你就下来的时候，你就想说张叉叉你的脚真的很臭哎、欸，我觉得你就是发自内心的抱怨，而且他就会使用装傻的功力，他说真的吗？啊有吗？啊、就是那种你记不记得？
他就那种对，他甚至为了要证明真的不是来自他的脚臭，他会闻一下，然后跟你说哦还好吧，
对，然后但是他就是一个那种叽叽吹喉绿的那种人。就让人家觉得
是
就是很不 OK。那我要讲我的回忆，你讲
好，你说，
你还要补充吗？
没有，我不想再回忆太多。我现在觉得我想到他的脚比他的脸还清晰，我不要了。
你够了是？好，在你回味当下，我来讲一下。因为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进去的时候是睡上铺，然后我觉得好像那时候比较菜比八都睡上铺，因为那时候你应该也是嘛，对不对？
我也是。
对，因为你算是我的前。我的前面吧，
应该算四批吗？
前我记得你大我
四五批，
大我五梯，我记得你大我五梯。
对，
然后但是你的后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嘛，对不对？
后面我们隔了一阵子才有、欸、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补上那一批以后，后面大家可能就被我们救赎了，就是比我们晚入伍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名额需要进来。
对，然后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你是最菜的，你就必须得挂文章，你就要帮其他人挂文章这样子。
哦，对，那时候还要挂文章。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挂，然后挂到后面，反正你也退伍了，然后到后面我就搬下来到下面。我觉得真的是神经病，我觉得当兵的时候真的会把一个人的那种价值观整个扭曲。但是我是很蛮不喜欢，就是叫别人就说哦，你要特别一定要叫我学长，我就叫我名字就可以了。因为我记得我在刚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学长不是这么友善，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想要等到我自己已经快要退伍的时候， 就是给别人这种一定要那种你一定要叫我学长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
对，
就还好。然后反正就是下来，然后开始有人就是会帮你挂文章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妙。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我们讲我们是文书兵，那我们在做的内容是什么？
文书兵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算在同一个部门，可是文书的内容不太一样嘛。我主要管的就是大家退伍的事情，然后同个工作空间，同时还有一些是在安排放假啊，然后退伍的其他需要办的手续啊，
对，拆
假。然后对，到你的话，你就是要归档案嘛，你是档案兵。
对，我是档案兵，因为我就是，你还记得这一段吗？我原本是拆假、啊，
对
对，然后就是被人家觉得我就是头脑很不好，就他怎么讲我就听不懂，我不知道在做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拆假兵其实权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必须要去，我记得印象没错，你必须要去挪那个假吧，然后你要必须安排，就是你就是负责安排别人可以休假的那个人，这样，所以其实你权力还蛮大的。然后反正带我那个师傅就对我非常不满意，然后就是在讲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反正人家也为人父了，他可能你知道退伍之后也没有那么讨人厌，反正 anyway 就是我当下就是被嫌到一个一无是处，然后我那时候待的环境我觉得也不是很开心。那时候带我们的那的班长就他是自愿役嘛，然后他是就是归档案的，所以他就找我进去就是帮他一起归档案。哦，进去归档案我觉得真的就是开心到不行。你有听过我讲过这个？
很像图书馆员欸，我觉得
就是图书馆员，而且重点是，你们要去，我们要去办公的时候，你们呢、啊？你叫什么兵啊？因为拆假兵，你叫什么兵？
我已经忘记我的职称欸，完蛋了，听众们来跟我一起回想。
对，反正 anyway 就是一个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其中一个事情，反正就是这些兵，他都会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去做事情。然后呢，我跟另外一个班长，我们就会先停，我们就会到那个档案室里面，因为档案室就分开了。然后我就在这个档案室里面，然后就有一台电脑，那台电脑就是旧到一个不行，不要想说是可以上网干嘛，就都不行，就只有到军中的资料。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在那个档案室里面，然后自己归档，然后就可以听音乐，就是听仅有的音乐，然后在那边归档。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好像第二次回从台湾回来东营的时候，我还带了什么鱿鱼丝跟小熊软糖，我还把它藏在档案室里面，所以我就可以你知道走进去，然后偷吃一些小熊软糖跟鱿鱼丝，就是我的小确幸。你在那个，
对，因为我后来在想，我觉得你们好像用图书馆员也不是那么精准，你们比较像是一些特务电影里头，然后要去跟你调档案那一种，
对，
就是一大间的空间里头之后，可能一到两个人要去做那件事情，然后重点是还没有什么长官会去盯，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然后可以自己安排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对，而且夏天那里面超级无敌霹雳凉欸，就很舒服。
对，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
对，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那边除了有些长官会过来调一些档案之外，我们也要归档，所以就是一直都会有很多文件来，反正就是这些文件呢，我们就要看说这些文件要被归在哪一类。那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像什么0351还0352，其中一个是奖励，一个是惩戒，然后我就会看一下惩戒有谁被惩戒，然后就觉得太有趣。因为那时候就是所有的档案你都可以看，你知道吗？像一些什么机机密档案你都完全都看得到、oh. 然后有些要被锁起来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很棒欸。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因祸得福，因为我没办法胜任拆假这个角色，然后被调去那个档案兵，但我觉得其实是更爽，因为拆假真的是没有办法，第一个压力超大，而且很忙，对不对？
对，
超级无敌忙。我记得你的好像也不错嘛，对不对？
我的也蛮忙的，甚至有时候要去帮大家寄退伍令，所以我可能还要、就是、
哦，对，你常常会出去寄东西。
对，要去岛上唯一的邮局去寄大家的退伍令，如果没有寄的话，可能那些退伍的人都没办法完成他们的退伍手续，他们可能会恨死我。
我觉得超羡慕你的，我记得你就常常要出去，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你自己说你有没有去摸鱼？
有欸，其实一定要的啊，当兵如果不会摸鱼的话，你就是没有当过兵欸。
对，你不会摸鱼，你就是 自己白痴，我只能这么说。
对，就是你在里头越认真，其实真的是，所以说你就是觉得你自己未来就是要在里头奉献了。不然我觉得义务役没有 不摸鱼的道理吧？
对，因为有一个经典名句嘛，认真就输了。这真的就是在那个军中就是属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好，你现在重拾招来，你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从本部连，然后到那个岛上面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我觉得现在听众可能完全没办法想象那个岛是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岛，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一般本岛大家在操练的时候要跑的5000公尺，我们可能就是说，哎，那就今天从岛上的哪里跑到哪里，就是它就是会分几条不同的路线，然后所以可能操练的部分我们就不会着重于只有跑操场，而是有时候甚至就跟你说，那就我们跑半个岛吧，或是跑个四分之一个岛吧，然后跑个来回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岛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如果你真的不是那种擅长 走路的人的话，其实岛上也还是有计程车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然后可能计程车就是跟你喊价的，应该不能说喊价，它就是定价的，它就是比如说哪一个距离到哪个距离，它就是固定可能50块、100块，可是虽然就是听起来不贵，可是那些计程车司机听说后来都在就在东引赚饱了以后都回来台湾大买房子或什么的，
真的假的？
就其实也是很够他们花，还有那些鸡排店的老板啊，都是哎、欸，
好扯。你那时候你从本部，因为我大家听众要给你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本部连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你在岛上的那怎么讲，市中心根本也没什么市中心，就是岛的集中的热闹地区，你就是
对
下面，所以你从本部连你是走下去吗？还是你是搭计程车？
我当兵就是处于一个节俭的状态，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走路、欸。
你要花钱吗？
可以，我都走路。
我说你去寄东西也要花你自己的钱。
去寄东西，那就算给你就是半天或是3个小时的时间让你下去，所以大部分我也是都是走路去、欸。
哦，其实还蛮好的，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岛上就真的是除了阿兵哥就是岛民，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光价值，所以其实大家也都不会，就是应该说非常的悠闲嘛，悠闲然后清幽这样子，所以其实走路走起来是舒服的，因为车子也不多，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空气很糟或是后面会突然有车撞到你这种感觉。
对，然后
对，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岛上走路的、
那你去那边都会干嘛？ 你什么样摸鱼？你会买什么东西吗？
我不会耶，可是我可能就会去图书馆电脑用一下，因为军中的电脑真的设备太烂，然后又会管控嘛，所以有时候就去图书馆，他可能加个身份证就可以用个50分钟，半个钟头或是1个钟头这样子，然后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现在外面到底在干嘛？因为平常我们等一下一定要介绍导修啊，
对对对，就是你要看看人世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对，怕自己脱节太久，虽然好像也不会真的怎么样啊，可是就是。毕竟我们那时候还不能带手机进去，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还是只能靠电脑。
对，
对，
好，我们刚才讲到，既然提到我们到岛上，就是应该说我们从本部连，就是我们的连上，然后走到唯一热闹的那个地区，就那个地区有名字吗？我们会怎么称呼它？我现在有点忘记，
叫去哪里啊？市区不是市区。就是去
，I don't know， 反正算了，我们等一下可能某个时间会回想起来。好，
对，
但我觉得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岛上有一间唯一的 7-Eleven， 所以我们很酷的是我们可以在连上就是叫 7-Eleven 外送，你记得这件事情吗？
我忘了，我好像有看过你们叫外送，可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在岛上无欲无求的人，
你真的很厉害，
在岛上，对。
你怎么
办到？我在岛上该默默出家了吧？
你真的很厉害。我现在讲多厉害好，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我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会有导修吗？那我们导修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我真的是不要再待在脸上。当然，有些人是待在脸上，例如说晨晨，他很多时间他都待在脸上，然后在那边给我看书，因为他非常喜欢看书。那他就会不出去，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就是要离开这个环境，我真的受够了。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两次我们可能会一起出去嘛，对不对？
对。
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应该介绍一下属于岛上的特别的一个观光景点，你讲一下这些弟兄在岛上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休闲娱乐。
倒休的时候，其实应该不是只有倒休，我觉得就是他们如果有补休的时候，他们应该也会去，因为岛上就是
对，就休假，
真的娱乐不多。对，只要有休假，大家都会去网，哎，就是岛上最红的设施就是网咖。
对，你介绍一下网咖有什么不一样？
网咖它其实就是每一个都是非常小小的隔间，然后大家一次进去都是包一天的，就是整个岛休大概就是8个钟头左右吧，然后大家没有在管说什么我要只包1-2个钟头就要离开那种，那大家就可能在网咖就把一整个礼拜就是累积的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网咖里头发泄掉了，所以网咖里头有时候就是很可怕。要讲得很露骨是不是？
你来一个露骨的版本啊。
就是直接在岛上，哎，不是，直接在网咖的包厢里头，就是
精尽人亡。
对，就是发泄生理需求这样子。
对，我觉得应该有分哦。我觉得那时候我才发现，就是有一些有分，就有一些是，哎，有没有开放式的、啊、那种网咖有吗？
我记得都没有，虽然我不常进去，可我进去找过人，我记得都是一小间，而且重点是它隔的之密，就是那个空间之小，然后大家还可以在里头就是看着电脑，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很感人。
对，很感人。你的形容词用的非常微妙，应该有些是不同的，有一些是只有帘子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帘子的话就比较便宜，有些是一间一间的，就是你是完全有房间的。然后我现在，我天哪，我现在居然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会进去那个店里面，然后就问说哦多少钱，那如果说你是帘子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天下来就是200块、250、350，那如果你是一间隔间的话就是400块。然后我记得就是大家就会在那个里面，就我觉得不只会发泄生理需求啦，有些人是会在那边然后叫东西吃，叫东西吃，然后在那边就吃泡面啊，然后吃鸡排啊，然后在那边就是
鸡排跟蒸奶吧，就是岛上真的太多没有什么选择了，然后所以大家叫来叫去，除了网咖多，再就是鸡排店多。
对，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忘记是不是唯一家，但是我们每一次如果有人打退伍，所谓打退伍，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打退伍是什么？
打退伍就是有些人已经到了他们退伍前的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大家就会整个连或者整个就是你比较好的几个朋友们弟兄们就会跟你祝贺，然后就会，那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同时间要一起退伍的那些人，他们就会集资，然后请就是整个连或者是他们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吃顿饭。那最简单的配备就是鸡排加蒸奶，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点期待说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打退伍，就是边吃边想着轮到自己打退伍的那一天，这样有点像数馒头啦。
真的，對，你还记得有一个词吗？我们叫什么？打什么？记得吗？
打什么？
打
鸡奶啊？
打鸡奶？打奶鸡？
打奶鸡？
对，打奶鸡就奶茶加鸡排，就是一个岛上的配备，因为我不知道本岛是怎么样打退伍，但是我们的岛上，至少东瀛岛上，我们就是这样打奶鸡。然后那时候的那个奶茶店，你记得叫什么名字吗？我就还记得，其实我之前还有留名片，我是不是很神经病？
我真的没办法、啊，你为什么要留那个名片？你想回味吗？
我就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阶段的不堪回首回忆嘛，我就留着，就曾经走过。那你记不记得那个店名？
泡沫什么的吗
？No，
小蜜蜂
和。
哇，我真的忘记了、欸，
他叫
我要跟听众一起回想了。
河畔饮茶，
叫河畔饮茶，我真的忘记了。
对，饮就是东瀛的饮，所以它叫河畔饮茶。反正那一家就是一家很特别的店，反正就是我们的回忆啦。就是那个岛上面，就是有那间奶茶店，然后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还会有店里面会去吃简餐？你有去吃过吗？
对，
我记得我没有去吃过，
对
不对？
对，
就是会在，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现在去一个乡下，然后就突然去别人家里面，然后他就会摆几张桌子，然后就做简餐。我觉得是那个样子吧，对不对？它不是一个餐厅的模样，
它算是一个家
庭
味，它不是那种什么大餐，因为毕竟岛上的观光客真的太少了。
对，然后
大部分会去的一般人是不是就是钓客们呢、啊？
对，就是钓客，然后。跟就是军上岛秀，我真的想知道现在东瀛发生什么事情、欸、就现在会
东瀛现在好像开放的比较多啊，
对，就好像就我看到蛮多人，尤其是现在 疫情的关系，还蛮多人去外岛玩。我记得有些人去东引，然后就讲说，哦，这边是很漂亮啊，国之北疆啊，就是它是我们台湾领土的最北边，就是东引，所以可以想象到会有多冷。哎，讲到天气，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岛上也是，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你要不要讲像夏天跟冬天的那个温差之大？
夏天我记得它热起来其实 也没在客气的，应该也是有35上下，就 有时候都要开冷气，
有到40度，真的有到40度，
热
到爆。
有，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遮蔽物啊。
对，它就是，对，它真的没有遮蔽物，然后就是一个热到一个爆炸的那种天气，就是是湿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湿，但是因为我们在
就是海风，
对，我们在坑道那边，所以其实会当然会相对潮湿，但它的热就是认真的热，就是很烈的太阳。
对，
我觉得这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夏天就是大家比较想象得到，可是冬天应该没有人想象得到，就是在相对平地的地方，然后台湾有个地方冬天可以这么冷嘞、欸。
对，冬天
有多
冷，
对，那
多
冷呢？
冬天我们几度啊？有没有好像是有一两度，对不对？有这么低吗？
至少都是五度以下起跳的。
对，所以我们的装备跟本岛的装备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除了那个叫什么东西啊？毛领大衣。Oh my god！ 我居然记得
飞行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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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飞行夹克跟毛领大，我觉得那个比较特别。飞行夹克可能我不知道岛上会不会有，但是我们有一个毛领的大的，就是。是穿在那个军服的，因为飞行夹克是我们穿运动服的时候会套上去的。
对，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不是叫毛领夹克，我不知道，反正它就是我们在穿正装的时候，我们会再套上去，然后我们还会我们的帽子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对，我们还有帽子。
对，因为大家都有帽子啦，只是他们的我们的帽子是还有两边，就是很像蒙古人，是蒙古人吗？新疆人，蒙古人。他们会有两边
那种，就是真的雪地才会出现的，要保护耳朵那一种。
对，然后跟就是手套，然后这就算了。
哦，对，还有手套哎，
我们站
上大家一定要在冬天前买好啊。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还 OK， 是你如果御寒，就是把这些穿上。但我觉得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当你是那个礼拜的打饭班的时候，会有多么凄惨。你记得那件事情吗？
记得啊，因为打饭班到时候，就是大家吃完以后要收尾，那个东西真的是要洗，帮忙洗那些锅具或什么的。其实大家都有些就是要摸鱼的人，这时候就会
就是
摸得很彻底，
散啊，对啊，就是在那边不做事啊。
对，然后可是你越不洗，它就是越影响到你后面休息时间，所以就变成有时候为了要多休一点，就只好自己咬牙下去，就是快把它洗一洗这样子。
对，那时候痛苦到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洗碗的时候有热水吗？我记得是冰水耶、欸。
我记得是冰，或者是顶多温水吧，因为不可能给你热水，它没有额外再接热水管线。
对，然后就是一个整个就是冷到个不行，然后洗完之后，然后因为你手整个就湿的，你也没有什么好，没有办法擦干，没有什么，我记得没有什么卫生纸什么有的没的，反正我们就是要再抬那个像牛奶的架子，然后倒那个盆。然后你在外面去那个烤那个烘，天哪！我那时候真的就是长了冻疮，就真的是冷到不行。
你有到冻疮？
我有长哎、欸，我真的有长了冻疮，就是手已经太冻了，就是已经冻到不行、
哦。因为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我们到那个厨余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在一个算空旷的草地上面，然后它就是架了几个回收架，然后到时候会有人在清运，所以我们就是还要走了一段路以后才有办法去到我们。连上的厨余，所以其实那个路有时候又下雨或是湿的时候，真的是会很崩溃。
而且风超大，因为冬天那边风就是大到一个不行，就是这样，
对，
就是一直这么强，很可怕，而且会起雾。你记不记得会起雾？
会，而且岛上的雾就是真的是很浓的那一种。
对，就是我觉得很像拍那个台湾灵异事件那种铁头哥
那种，就干冰放太多那种效果，是不是？可它就是实际上就真的这么浓。
对，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而且你要想好，现在讲到了起雾这件事情，然后讲到我们在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还有一 part 非常痛苦的，就是我们要叫什么站哨，
对，
很可怕。你还记得站哨的状况是什么吗？
站哨的时候，就是搭轮的时间都是两个钟头吧？
对，然后我们晚上那个时间就可以补休，那个时间点。是几点？是11点开始站的， 开始可以补休，对不对？还是几点？
对，我记得是三到五点之前，是不是？
对，可能大概是这个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十一点，然后它是怎么分呢？我们叫什么？
叫什么？你说什么？
我们有个名称吗？还是没有？就是说，哦，你就是十一点到一点这样。
对对对，他就是会排出那个哨表吧，然后跟你说你今天要什么时候去，
对对对，
然后什么时候会有人跟你换哨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连上就还 OK， 就是 还有一些，因为都会有执行官嘛，然后在那边，
对，
就还 OK。但我无法想象说，如果你今天是在东影，就西影，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小岛连在一起的。如果你今天在西影当兵，就是那种真的很空旷那种当兵，真的一岔流哎，很恐怖哎。
啊，我其实蛮喜欢站夜哨的，除了想睡觉以外，其实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是自己的，我就没有想那么多。虽然其实岛上好像一直都有鬼故事，对不对？
对，但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会站一个坑道，那个坑道，你知道那个名字？
那坑道听说也很阴，不是吗？
对，但是那个坑道我觉得还 OK 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坑道就是指挥官跟各个就是那个岛上面比较大的官都会在那个坑道里面办公，
对，情报官或什么都在里头，因为设备都在里头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也不太能够打盹，但其实站夜哨比较不会有人进出来。但如果你今天是站白天的时候，就会你要一直不停的敬礼。
对。
而且你就要听脚步声，就那种叩叩叩叩叩，你就知道，就有长官要来了，你就要准备好。
对，我觉得大家那时候听力应该都练得很好吧？
对，就是马上听到声音就，人家讲什么，长官好，这样，反正就
对，还要回呀、啊，不是要讲那个密码吗？
哦，对，就是
赞助口令是谁？
对，安全密码是不是安全口令？
对，而且都会有一些很荒谬的啊，因为他们都用抽签的。
对，我这个我忘记了、欸，他是怎么考你啊？
他就说，就是如果你遇到人的时候，你就要问，因为怕是别人来摸哨，就是因为毕竟外岛、
哦，
所以离其他人，比如说中国人或是一些外来的人上来，怕混入你的军中，所以你就要问说赞助口令是谁呀、
啊？哦，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当天就会交接的时候就会跟你讲说，今天讲的口令要是谁，可能就是什么梁山伯去市场买鸡蛋糕之类
的，
这种就是那种很无厘头的。
你讲的这个，而且你现在这个不是随便乱掰，我记得当时有这个，我记得好像不是买鸡蛋糕，但好像是梁山伯在，对对对，我觉得你
对，或者是什么朱丽叶去什么市不是市场，朱丽叶去随便一个地方，然后跳华尔兹之类，反正就是一些荒谬至极，可是你会觉得哦，反正讲了就讲这样子了，一个口令这样子。
对，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但是我们就经历过。那刚才陈晨有提到说我们数馒头，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数馒头，因为那时候我在数的时候啊，我就会拿一张纸，然后把我所剩下的日子全部都用圈圈，然后都圈圈圈起来，然后每一天就划掉一个。我发觉你数的时候，你反而会更痛苦。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没有，我当初好像没有特别数，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这件事造成我太大的困扰。可是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如果去做这件事，其实就是一直提醒你还剩几天，你反而会觉得那个时间过得更慢。
对，我实验过，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当你去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每一天要画，我甚至那画到很夸张，是我开始把一天然后分为很多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再去画掉，就是为了让我觉得好像我开始离我放假时间比较近一点，然后这样画画画画。但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我现在想到那种等待那种时间点真的是非常痛苦。
对，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跟自己过不去。
我觉得当兵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啊。我现在想想当兵这件事情，我先讲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聊非常非常多，我觉得也差不多够了。我们差不多来做个结尾。那我的部分呢，我想要先分享。其实当兵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它大概是我人生当中阅读最多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是你，因为你平常就有阅读的习惯。
对。
像我那时候，我是个不会看小说的人。我其实不太会看书，然后反正我就看了小说。我那时候是把《饥饿游戏》，然后在当兵的阶段把小说全部看完。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当兵当中，就是因为当兵一直对我来讲都是一个你没办法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阶段，因为它就是你必须在那个里面过11个月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是一个 遵就是服从的一个概念，但我觉得我在这个时间内，我觉得就是我做了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我还有印象，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回忆都非常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当兵当中现在想起来可能比较正面的东西。那对你而言呢？
我想应该就是学会要怎么学会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吧，就像你说的，其实在军中的这段时间其实你很难去完全掌控自己，就有点像人生的感觉嘛，就是其实你很想要掌控一切，可是有时候就是在那里头要服从阶级，然后要遵守相关规定或什么，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无能为力，可是你又离不开那个环境，所以就变成只能好好去面对你能掌控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就是安排自己看书或是学点相关的能做的技能，我觉得就不会让自己觉得有荒废或怎么样，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当兵就是在浪费或是不用脑，可是其实一样的时间可能有些人可能一退伍去考个多益或什么也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看自己，如果还有人没当兵的话，真的是要去看一下自己可以在那里头做些什么，当然不用说一定要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也许你可以让自己的脾气变更好，或是你的思考更正面或是更有方向性，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啦。扣掉那些长官烦你的时间，其实基本上真的就是一个很容易跟自己相处的时光。
对，
毕竟出社会以后，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晨晨所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宏观的概念来讲，就是当你现在有一个你没办法控制的部分，那它就是必须得花这个时间。那你第一个是你如何把这个你觉得很没有意义的时间尽量让它变得有意义，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因为确实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很多人的个性都会变得有一点点的不同，或许他退伍之后会有一些不同个性，但是你在军中你就会看到人的很多的不同的面貌，然后他会去让你变得很不一样。那我觉得在整个当兵当中，或许现在很多人他们根本已经不用当兵，他不会有这样子，他们觉得哎，我不会有我浪费时间的这个回忆，但对我来讲虽然这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生产力很高的一段时间，但是它是我年轻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岁月，因为可能不会有机会在外岛生活这么长一阵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想过的是我能够在这趟旅程就是11个月的收获，我收获了一个我一辈子到现在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络的朋友，就是晨晨。所以今天很谢谢晨晨到我们节目来分享我们当兵的事情，因为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话题，包括他的工作跟他的人生的目前的态度我们目前都没有聊到。那你最后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就是期待大家就是可以透过这个频道，然后可以发挥自己或是找到自己更多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一些想法，然后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
好的，今天谢谢晨晨，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喽。